妙峰山上参德云比丘。
啊，
你看这个劝勉是非常重要的。
啊，
那么在这里，醒安大师以这么一种悲心，他为我们这些敬业行人做不请之由，他来劝。因为他知道菩提心的功德有多殊胜，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善之师，用他的自己的悲心来劝呢，我们是发不出来的。就是我们多少念佛的人，有几个从内心发出念佛往生作佛度众生的心呢？很少啊。如果这一念真诚发出来，他整个的行为方式气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啊，就不会念一两个佛小时佛号，哎呀腰酸了腿疼了赶紧要睡觉了啊，就不会说叫他念一万声佛号，哎呀我没有时间呐，我事也很多呀，我很忙啊什么啊，那都是，这都是菩提心没有发出来之相啊，所以很多都是口头上发的啊，真的这叫他往生，我天天求往生，真的阿弥陀佛现前要接引他走的时候，他马上贪生怕死就上来了，哎，要跟阿弥陀佛告假了啊。所以这个醒安大师真的是悲心来劝啊，这是这个劝啊，解释劝。好，那醒安大师为什么要劝我们发菩提心呢？菩提心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发菩提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这些我们不得不加以了解了。发菩提心是修成大乘佛法的先决前提呀！啊，我们说修大乘佛法，区别于声闻法、小乘法的这种区别、不共的区别，就是发没有发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是成佛的种子啊，啊，那么般若智慧，所以菩提心如父啊，如父亲啊，智慧如母啊，啊，那么智慧如母，说明这个智慧，无论声闻缘觉菩萨佛乘，他都要具有智慧，这个智慧就像母亲能够生于三乘的佛法，但是这个种子，这个向父亲下下的种子，它是不共的，啊，就像父母男女啊，一个男性是汉族人，他生的子女就是汉族，但那个母亲呢，他可以是共同的。如果这个母亲他跟一个汉人结婚，他生汉人，啊，他跟一个英国人结婚呢？他是英国人，啊，跟一个西藏人结婚呢，他是西藏人，所以种子不同，决定了他的这种后代血统不相同，啊，但是这个母亲他是共同的，种子是特别的，啊，所以区别于大乘不是区别在他的智慧，而是区别于他的有否菩提心。那么这样我们看大乘佛法特别赞叹这个菩提心的功德啊，啊，这种赞叹真是穷劫难尽的 啊华严经专门有一品叫初发心功德品，初发心功德他用种种的比喻来比喻初发菩提心的功德啊，第一个比喻你看看啊，假如有一个人他以一切共具啊，这种这个床幡音乐世事啊卧具，但一切来供养东方阿僧祇世界 所有的众生啊，就是东边很多很多世界众生，他这种供养经过了一劫啊，供养之后让他持五戒，让他修十善，让他修四无量心，让他修劝勉他修四禅八定，乃至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不仅是东方阿僧祇世界是这样，在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也是做这样的供养，也是做这样的供啊，这样的一个劝勉啊，这个传授。那你说这个人的功德是不是很大啊？我们都很难想象他的功德有多大，唯佛能知啊。但是这样的唯佛能知无量无边的功德，跟那个菩萨发菩提心的功德相比，那是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万亿不及其一，算分数分优陀啊优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出发菩提心的功德无量无边啊。那么整个的法眼经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啊，你看善财童子参善知识，参到第四个善知识叫弥迦长者。这善财童子一见善知识，他就会说啊，某某善知，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之云何修菩萨道啊，行菩萨行，满足普贤行愿啊，他都会这样说啊。这样说之后呢，这个善知识就知道他是已经发菩提心的。这个弥迦长者，哎，这个一下子听说他发菩提心，就是马上从座位上下来，向善财童子顶礼，散出种种的七宝的啊、这个供养鲜花来供养善财童子啊，来赞叹啊，善哉善哉，善男子啊，你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呀，这太稀有了。你还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发成佛的心啊啊！说这个善男子啊，若有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就不断一切佛种啊，这就是佛的种子啊啊，续佛慧命呢、啊，这个菩提心就能够庄严清净一切佛刹呀、啊。就能圆满一切菩萨万恨呢、啊、就能不断一切菩萨的大愿呢、啊、就能得到十方一切无量无边诸佛的意念呢、啊、就能跟一切上帝菩萨平等呢、啊、这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功德很大呀啊，甚至初发行时即成正觉啊啊，最后在弥勒菩萨地方，那弥勒菩萨广为赞叹菩提心的功德啊，菩提心犹如种子，能生一切啊诸佛法故；菩提心犹如大地，能持一切诸事坚固；菩提心犹如良田，能长众生白净法故；菩提心犹如明灯，能生种种法光明故；菩提心犹如什么什么，我现在啊，拿整个的这种。复地回访啊，我们众生无明黑暗里面，百千万劫无明黑暗，菩提心的心灯一灯照亮了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说要修行，就像一个人要学要射击，你首先要使自己的脚步稳定才能够射。那么修大乘佛法要得种种利益，你首先要安立在菩提心上啊，没有菩提心修习大乘佛法是无有是处的，是得不到利益的。所以这个菩提心它自始至终都贯穿在大乘行人修因正果的全过程啊。那么这个我们以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开始 乃至于他做大国王的时候开始，看看他这个菩提心的过程啊。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追溯在无量无边阿僧祇无央数劫以前，有53尊古佛次第的示现八相成道，向前追溯的最后一尊佛叫世间自在王佛。在世间自在王佛示现的那个时代，人民的寿命非常长远，寿命42劫。当时有一位大国王，他去听世自在王佛讲经说法，当下一听之后就发了无上菩提心啊，经典当中叫寻发无上正真道义。你看这位大国王善根深厚，他一听法回光返照，消归自信，知道自信本具如来的智慧德相，自信有一切诸佛念念成就无上正觉啊，自信具足一切诸佛的清净刹土，自信具足一切啊众生的同体的德性。他马上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这菩提心刚才讲是无量的尊贵呀，啊，胜过世间的一切啊，啊，是我们的心王啊，内心的摩尼宝珠啊，啊，一些世间的法、世间的福德，在这样的菩提心的心宝面前是黯然失色的，是无足挂齿的，所以这个大国王当下就国王不做了。弃国捐王啊，如果菩提心发不出来，他是没有气魄把国王像抛弃一个破鞋一样出家的。他会觉得哎呀，我当大国王多有福报啊，我出家苦哈哈的啊，他会后悔啊。唯有菩提心发出的人，他才能够啊对这个弃国捐王义无反顾，没有一丝的留恋。像弃国捐王行作沙门皓月法藏，他行作沙门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是要用修德把这个菩提心的性德显发出来。他为什么称为法藏？是一切法的含藏之处，菩提心就含藏了世间一切，世间出世间一切的宝藏啊。由于他菩提心已经发起来了，所以他的自心的智慧呀，也有良好的开发呀，所以这高才勇者于是超一呀，啊，他的名记第一，精进第一，智慧第一，啊，才能第一呀，啊，世间一些人跟他相比是没有办法比肩的呀。这是高才勇者于是超逸，就是他一念发菩提心，马上这种就切入到诸佛的大智慧之海呀，就等同于菩萨上求下化的许多的功德啊，于是超逸。好，所以他具有这样的发菩提心功德，他就能够了解如来的德能，所以他就到世自在王如来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合掌，以诵赞愿，就开始就宣说了他的寄诵啊，啊，这个寄诵是非常殊胜的。开始是赞叹世自在王如来身口意三业的功德呀，一个刚出家不久的比丘，竟能对佛的功德有这么了了的明白的这种把握以及赞叹。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他赞叹了如来的功德之后，马上就陈述自己的菩提心愿了。他这种菩提心真正是把菩提心的本质内涵直接解释出来啊，这个就是啊，我们选其中三句啊，愿我诸佛齐胜法王，过度生死，弥补解脱， 还是一个刚出家不久的比丘，他就发出要着佛的愿心啊，愿我未来着佛与法王，法王就是世自在王如来，与一切法得自在的啊，这样的圣德啊，我跟你要一样啊。虽然现在世自在王如来是这个法藏比丘的亲教师，具有无量无边的啊不可称数的恒河沙的功德啊，像十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无量的辩才、无量智慧，这些穷劫难尽的如来功德，但是我一定要跟你一样啊，跟你的圣德齐等啊，啊，我要超过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两种苦海啊，不仅自己过度生死，也要令一切众生解脱生死的苦海啊，弥补解脱呀、啊。这不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吗？啊，第二个偈是悟是得福，普行此愿，一切恐惧唯作大安。他这个愿用那种更强烈的心去发出来，是誓，发誓，誓比这个愿呢、啊、就更有他的这个紧迫性和他的强制力，就好像打仗誓师大费啊，我作佛不是一般的愿呢、啊、我要誓得佛啊，发誓要得佛，要成佛呀，要在动经无量劫以来普遍的修行我这个菩提的大愿呢、啊、我要为一切处在恐惧当中的众生做大安慰呀、啊、做大安稳呐、啊、给他们大安乐啊，这种悲心就出来了，对一些苦难的众生、处在恐惧当中的众生，他有一种不忍的心呢、啊，同体的大悲心起来呀、啊，一切恐惧为作答，这就是菩提心的慈悲的显露啊。那么，令我着佛，国土第一，其众奇妙，道场超绝，国如泥环，而无等上啊。这时候是希望世自在王如来，你要加持我，你要帮助我，令我快速的成佛，啊，令我建构一个十方刹土最胜第一的净土。在这个净土当中，无论依报庄严、正报庄严，种种都是非常奇特微妙的，啊，是修行佛道啊，快速成佛的最殊胜的地方，没有。他方世界的道场能够比这更殊胜的啊！我建立的净土就像涅槃呢、啊、泥环呢、啊、藏了我净的德性都要具足啊！啊，也是在无量无边未成熟佛刹当中，没有跟我这样的净土能够比肩的，能够相同的，是要最胜第一的。你看这个法藏比丘竟然发起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呢、啊？啊，那么他这个心发起来之后，他就要发成佛、建净土、度一切众生的大愿，发的这样的菩提愿，发的这个菩提愿，他就紧接着向世自在王佛来请法呀。他的请法也像，首先要禀白自己。我发无上正觉之心，就好像善财童子见到每个善知识都说我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样啊，我发无上正觉之心，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修行，摄取佛国清净庄严无量妙土，令我于是速成正觉，拔诸生死勤苦之本啊，就是我已发无上正等正觉之心了，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之心啊，愿世自在王佛为我广泛的详细的宣说建立净土普度众生快速成佛的妙法，这个经法啊，我如果听到佛跟我们宣给我宣说的经法，我就会依教修行啊，就会在佛的加持当中摄受他方 无量无边佛国的清净庄严精华在一个地方啊，摄取精华，去其他方世界的糟粕啊，这样愿佛加持我，令我在这个世间快速的成佛啊，令我快速的具足福德的能力，拔一切众生生死苦海的根本。他这个心发得非常沉重，非常广大。当时释自在王佛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当下给他授记啊，啊，说你这样的大愿呢，啊，这个你有自心求这样的菩提大愿啊，精进不止，会当可果啊。就好像大海水，你用一个小龙去舀啊，生生自止不停地舀，你终究能把这个海水舀干了 啊见到海底的珍宝啊，啊，会当可果，何怨不得啊。当时释迦王佛就给他这样的授记 啊然后就给他广说210亿诸佛刹土的庄严啊，这样讲经说法的时间经过1000亿啊，1000亿岁这样的时间，一边讲一边示现他他方刹土的景象给他看啊。那么这个法藏菩萨他自己也非常恳切啊，便依其心，自己也得到了6种神通，他就自己用天眼自己观察，像他在一个清净的这个静室里面，就一边观察一边思维啊，思维的5大劫，在嗔信发出48大愿啊，这种这时候他已经是登地菩萨了，他是嗔和法性发出的48大愿，这是真实的，是从他的空性里面升起的大慈悲的愿，是考察他方世界种种更新、种种耗药、种种特点发出来的，是有的放矢的，是对机的，不是空发的。但是发出来之后，整个大地6种震动，天宇妙法，虚空作证，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决定满满圆满大愿。你看这个菩提心发出来，竟然有这样的内向，所以48大愿就是法藏菩萨菩提心的结晶呢、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啊，普度一切众生呢、啊。啊，当时这个法藏菩萨发完愿之后，他又进一步发誓啊，我见超誓愿必至无上道啊，誓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啊。这个48大愿是超越一切世间的大愿呢，是出世间的愿呢啊，我发了这个愿必定要成佛呀，唯有成佛才能够把这个48大愿建立起来圆满起来呀、啊！啊，如果48大愿不能圆满，我就不成佛呀。所以法藏菩萨是把他成佛和48大愿把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呀、啊。满足大愿就等于成佛，成佛一定满足大愿。所以当这个大愿建立之后，他就由愿导行了啊，一向专制庄严妙度啊，就事始至终的就是一桩事情，也是一大事因缘呢、啊。唯有圆满大愿，建立这样的净土不可思议的功德啊，于是规范他的身口意三业持戒，于是积极的修菩萨6度万恨啊，无央数劫积功累德圆满大愿，自至成佛啊。由法藏菩萨自然成为阿弥陀佛啊，等到成了阿弥陀佛之后，就开始兑现他因地的48大愿啊，时节以来无疲无厌度一切众生 在阿弥陀佛光明当中示现无量的诸佛，示现无量的菩萨，示现所有的身份，来随行六道，救度九法界的众生。所以我们看这个阿弥陀佛，这是我们念佛的本尊呢、啊，即将往生去见的一尊佛陀，他的修因正果的全过程，就是菩提心的展开，就是菩提心的写照。所以我们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人，难道不要去了解菩提心吗？四十八大愿是由于法藏菩萨他菩提心的展示，他知道菩提心的可贵，知道成佛的可贵，所以四十八大愿的每一愿都是让我们往生成佛的。啊，为了成佛，他所有的这种善巧方便都集中在第十一愿，啊，这个正定必至涅槃愿，啊。这个如果生到我的刹土的众生，往生不能得到大乘的正定句，不能直去大乘的涅槃佛果的话，我就不成佛。第十一愿。所以摄受一切众生往生净土是干什么的？是要令我们成佛的，也是以如来灭度而灭之灭度之的。成佛以后是干什么？是要度众生的。成佛之后，我们的同体的大慈悲心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就会不忍众生苦，我们也会由阿弥陀佛那样的慈悲的愿力来分身他方世界，道驾十行，度脱众生。所以这个菩提心是我们念佛行人必须要发的，要发作佛的愿呢、啊。我们念佛是干什么的？念佛是为了作佛的，啊，作佛是为了什么？作佛是为了度众生的，是为了度一切苦难众生，我们必须作佛呀。如果离开了众生，我们发菩提心也没有依托之属啊！啊，由于悲悯众生故，啊，这个大悲心升起了慈悲心，升起了菩提心。菩提心作为成佛的种子，由于菩提心的种子，才长出了菩提树的枝叶花果呀！啊，所以一个菩萨成就佛果，这个佛果一切属于众生了。离开众生，一切菩萨不能成佛呀！啊，所以这也是普贤菩萨行愿品恒盛众生给我们提供的理念呢、啊。所以成佛之后要报众生的恩呢、啊，没有众生我们不能成佛呀！啊，没有众生，法藏菩萨圆满不了四十八大愿呢，他每一愿都是度众生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啊。所以这个菩提心一发起来，它的种性就特别的高贵。我们常常讲一个公案，说有一位师徒俩，这个师父是证到了罗汉果位的，这个沙弥才刚刚出家不久的。哎，这有一天这个师徒俩就出外去行脚，这个沙弥徒弟当然是走在师父后面，背上包走在后面。这沙弥走的时候，看到那个农田里面很多农夫在那里种稻子啊，这个头顶烈日啊，非常看到他就发了一念悲心，说众生很苦，我要成佛度这些众生。他也发了这一念心，这一念心，这个他的师父是罗汉嘛，罗汉六种神通有他心通嘛，哎，马上这个心一发，这个师父就震撼了，就赶紧叫他 叫他师父，叫他的徒弟这个沙弥在前面走，把这个沙弥肩上的那个包啊背在自己头身上，请他走前面。请他走前面，这个沙弥他也听师父话就走前面。在前面他又想想，哎呀，成佛太难了，太遥远了，还是算了吧，先解决自己问题吧。哎，这一念心来了，哎，这一念心呢，这个师父，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往后面走啊，你往后面走，你的包又放在他的肩上，然后他走在后面。哎，这沙弥就走在后面，也莫名其妙，走就走在后面嘛。这时候他一边走一边思维，哎呀，我好不容易生了成佛度众生的愿，怎么会退？怎么退呢？还不能退，我还是要成佛度众生。这念心又升起来了，升起这个师父又赶紧叫他走在前面，又把他的包背在自己的肩上。啊，那这个沙弥就看到一下让他走前，一下那就很奇怪，说我师父今天怎么呢？一下让我走前面，一下让我走后面。哎，这个师父就跟他说，他说你开始发了成佛度众生的心，那你是大乘菩萨呀，啊，那我跟菩萨相比，我只是声闻呢。那你很可贵，你很高贵呀，你的走在前面，我来跟你背包啊，啊，结果你走在前面，你又退心了，还想修声闻法。那好了，你要修声闻法，我是断惑的罗汉，你还一品货没有断，你得跟我走在后面，跟我背包。哦，这一说，这个沙弥才知道，你还没有开始修行，就这一念的成佛度众生的心，就能够胜过声闻罗汉的高贵，一下子就坚固了他这种念头。这就好像一个国王生了一个太子，生太子虽然他还在襁褓里面，他没有长大成人啊，但是这些宰相百官都要对这个太子要恭敬啊，因为他的种姓不一样啊。啊，那一个菩萨出发心，他就是一个王子啊，太子啊，虽然他还小，他还烦恼没有断，自信的功德还没出来，神通也不如声闻，他的种姓超过声闻缘觉啊，所以声闻缘觉就得向他顶礼啊，就得恭敬啊，请他走在前面了。啊，这就像这个啊，贵为王子，贵压群臣，也就像家庭平阶鸟，虽然他还在壳里面还没出来，但是他的音声就已经超过一切众鸟的声音啊，代表我们还在无门壳里面，无名壳里面，但这个菩提心就使我们具有成佛的高贵啊。所以现在念佛行人，为什么佛说这是人中分陀利华呀？啊，是观音世子为其圣友啊，是大乘的第一弟子啊，是由于念佛行人，他发的是往生净土成佛的心呢，所以他是大乘佛法的第一弟子啊，是要得到天人恭敬的啊。所以我们念佛人一定要把这个念佛的本位要认清楚啊，不能把这种种性的高位啊下贱到求来世福报，求人天福报啊，甚至求死后阴间多块元宝啊享用啊，那就是把一颗摩尼宝珠换了一根草肉啊，很不合算的啊。我说好，这样我们再看这个本文的结构啊，这篇文稿呢啊分为三大部分啊，就好像一切经典就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一样，这部劝发菩提心文也有三大部分啊，从前面的啊不消余下凡夫身，到这个啊方得名为真正发菩提心，这是属于这篇文稿的序分啊。那么正中分就从 此菩提心足善终王谈到发心的十种因缘，这是这部文稿的主要部分啊，十种因缘发菩提心啊，这是属于这篇文稿的正中分。从如是十缘被施八法周知到最后信圣信圣，这是这篇文稿的啊流通分啊。好，那这样我们就开始来看文本了啊，续分的文句。好，不消余下凡夫身，实闲气血气伤，哀告现前大众及当世尽信男女等，唯愿慈悲少加听差。常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离愿居先。愿力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则众经成劫，依然还在轮回。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故《华严经》云：“妄思菩提心，修足善法，是名魔业。妄思上耳，况未发乎？”故知欲学如来乘，必先具发菩萨愿，不可缓也。好，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醒安大师啊，在涅槃忏摩法会上他的一个开场白。这开场白你看，醒安大师他很谦虚，他称自己，他的名字叫实贤，实贤是他的法号啊。上面什么界定这个实贤呢？自称自己名字不消啊，不消是一个谦词，这个就是不像的意思啊。这个不消就是这个凡，这个凡夫身，他是不消身余下身凡夫身啊。不消就是出家人具有他的身格，具有他的福德智慧，但是我很惭愧，我是不消身啊。这很谦卑啊，不消啊，余下啊，是这样的愚昧，是这样的下根啊。凡夫不是圣贤，烦恼具足啊，身是出家人的身份。你看这个这种谦虚啊，也是这种醒安大师在，因为是对参与涅槃法会的四众弟子来宣说这部文稿，那么在四众弟子里面说不准也有一些圣贤应化的，尤其是在佛的舍利塔面前这样说，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身份降得很低很低啊，谦卑到极点。这是你的精神啊，自谦而尊他啊。那醒安大师一生都非常谦卑，他有时候都称为自己叫沙弥，虽然他受戒，他都认为自己不够比丘的资格啊。那自己作为不消身余下身凡夫身，但是他要气血济伤，说明他有个气，就是哭泣呀、啊，哭泣到顶点，这个泪里面都带血呀、啊， 是这样的诚恳呢，是深刻感觉到末法的四众弟子不能发菩提心，失去了大乘佛法的利益，他是那样的感伤，那样的哭泣呀、啊。然后来警觉四众弟子，对这些四众顶礼啊，祭伤祭手啊，把自己的头放在底下，五体投地，这个伤还时间还顶礼的很久啊，是哀告现前大众，具有大哀之心呐、啊，悲悯心呐、啊，来告诉现前就是参加涅槃法会的四众弟子啊，及当事净信男女等，这个当事就是显安大师当时所处在的时代，这个当事也包括当来之事。他这边劝发菩提心文，不仅要哀告现前参与涅槃法会的大众，还要哀告那个时代没有参与这个涅槃法会的其他的信奉三宝的四众弟子，不仅是当时之事，乃至于当来之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四众弟子，那么都包括在里面。我们就设身处地想想，这一代祖师是这样的顶礼泣血哀告我们，决动我们的麻木的心了、啊，掏肝掏肺的说呀，啊，唯愿慈悲呀、啊，啊，希望唯一的希望，你们余慧大众慈悲，啊，少加偏差，这都是尊重他人呐、啊，啊，我这个唠叨，可能讲的无意义的话，啊，大家都是事务繁忙的人，啊。这个时间非常宝贵，希望你们慈悲慈悲啊，这个少加偏差啊，就是稍微分你们一点注意力来注意听我说这篇文稿，听是闻听，差是思维审查啊，我们讲佛法有闻思修啊，听了不是左耳进右耳出啊，一定听了要思维，思维抉择是正法，一定要落实在自己的行动当中。这种闻思修三无漏学啊，哎，这个在佛经都讲啊，谛听善思念之。啊，这佛也是说你认真的听，要善于的思维，闻思修啊。但是这个显安大师他不敢用佛的口气说啊，谛听善思念之，所以说愿唯愿慈悲少加偏差啊。好，我们就留心了，少加偏差了啊。盖闻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即悟，离愿俱先，愿力则众生可度，心发则佛道堪成。好，我们来看，注意这个常闻啊，常闻就是我常常的听闻，这个常闻就是我下面说的这些文稿都是有根据的，都是从佛经里面出来的啊，不是自己标新立异出来的，所以就叫常闻啊。哎，这里就首先开始发菩提心立菩提愿的重要性啊。入道要门就是进入佛道的主要之门，怎么进入，就是以发菩提心为首要啊。我们知道进入佛道要修菩萨恨，修菩萨恨动经无量劫汗劳人苦，他靠什么作为动力推动，就是靠菩提心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种以大悲心、同体心啊所推动的菩萨行门啊，如果离开菩提心的动力机制，你想换一个或者求名、求利、求世间等等，你都没有办法推动他进入佛道的这样的涅槃城啊。所以入道要门发心为首啊。那修行最急的要务是什么呢？就要建立菩萨大愿，立愿具先。由于这个愿，他才能够推动行持。现在企业管理也谈愿景，就是目标，建立目标，我们才能够趋向这个目标去做啊。那么这个大愿建立之后，他才有度众生的动力啊。无量劫以来不舍任意众生，所以众生对这样的菩萨地的菩萨大愿的菩萨就有一个靠山，就能指望得上，所以愿力则众生可以得到救度啊。就好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因地发了500大愿，要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在五浊恶世最深重的时候，大悲示现在火宰救度众生。所以他这个愿一建立起来，就在人寿百岁的时候到我们阎佛地度众生。度众生讲经说法49年，众生度脱生死的很多啊。正法、末法、相法，就在相法也以他的遗教来救度我们这些众生。所以这些源头都来自于释迦如来因地上头的500悲愿啊。那么阿弥陀佛救度我们众生，乃至让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众生快速成佛，他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比如说他的菩提树功德，我们往生者只要眼睛看到菩提树，耳朵听到菩提树发出的声音啊，意念菩提树的功德啊，这个尝菩提树的果味，哎，都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都能够得到种种无生法忍啊，所谓音响人、柔声人、无声法人，哎，那么这些菩提树能够让众生快速得到佛法利益的，是来自什么？啊，《无量寿经》告诉我们，来自佛的阿弥陀佛的五种愿，啊，是由于阿弥陀佛本愿力故，就是他因地发的大愿的力量，他本愿圆满的就产生力，这个力使我们得到利益。满足愿故，这因地的愿已经圆满了。明了愿故，这个愿是从他的明心菩提发出来的啊。坚固愿故，具有坚固不会退转的这样的力量。究竟愿故，能够让我们得到究竟涅槃的利益，这个力量所自古。所以你看，他所有的众生得到救度、得到利益，都是由于佛菩萨的愿得成就的啊，所以这愿力则众生可度。好，所以一个菩萨一旦发了这个心，立了这个愿，他就能够不屈不饶啊，一种强大的意志力啊，驱使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好，苟啊，发心也是菩提心发了，那么佛道就一定能够成就啊。苟不发广大心，立坚固愿，重经成劫，依然还在轮回，虽有修行，总是徒劳辛苦啊。这从反面说啊，来显示发菩提心的重要。如果一个大乘行人他不发广大心啊，这个广大心就是指上求下化的心啊，就像虚空一样广大，没有边界，众生无尽，菩提心无尽啊，这才是广大心。世间所有的心都够不上广大啊。那么这个坚固愿，就是菩萨 四度
啊，
四乘无上佛道，四度一切众生，这样的心是非常坚固，像金刚一样的坚固。要把这个金刚的愿建立起来，如果这个广大的菩提心和菩萨如金刚的愿建立不起来，那么纵然你在微尘数劫去修行，你还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虽然你有你在修行，但总是徒劳辛苦。为什么徒劳辛苦呢？因为这个心第一难以发起来，第二这个心发了还容易退转啊。所以经典当中说有比喻，叫鱼子安罗果，菩萨初发心啊，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它是鱼啊，鱼下了很多籽，这个籽能够成活鱼的很少啊。安罗树它的花结的很多，但是结果的很少。用这个，那么菩萨初发菩提心也是这样啊。这三种事是因中多，但是要结果很少。鱼子很多，鱼子成鱼的很少。安罗树啊，安罗树那个花想结果的很少。菩萨初发心，初发心菩萨很多，很多，但是要成就菩萨的大愿恨，最终成就佛果的很少。所以这个一定要广大心，坚固愿非常到位啊，他才能够啊得到佛法利益。否则他发不出这样菩提心，立不起这样的金刚愿啊，那虽然有些修行他都出离不了生死轮回啊。有的比丘发愿哦，我如果不能成佛，下辈子做大将军，也是下辈子做大将军了啊。他修的一些善法，下次得到大富贵了啊，得到大权力了啊，在福报当中迷惑颠倒了啊。那没有菩提心，即便修声闻缘觉，他也成不了佛果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徒劳辛苦，不能结真实的果实啊。所以华严经说妄是菩提心，修诸善法是为磨练啊。妄是就是华严经说一个人原来曾经发过菩提心，但由于种种的心被世间事所牵误，他忘记了，迷失了这个菩提心。然后他修世间的善法，像五戒十善呢，乃至修出世间的善法，这些都属于魔的事业，不能脱离魔的掌身，不能解决两种生死问题。这华严这句话是非常严峻的啊。那么妄是菩提心尚且是魔的事业，何况还没有发菩提心，那更是魔的事业了。你菩提心发不起来，你成佛不能结果，你不是在魔的掌心里面吗？大家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在魔的眷属里面啊。我们都是魔子魔孙了、啊、如果不能念佛求生净土的话啊。所以要学如来乘，就是要学大乘成佛的法，首先得要具备发菩萨的菩提愿，这是当务之急，这是不堪反慢的啊。这如来乘就是一佛乘，就是大白牛车，就是无价的摩尼宝珠，就是成就无量光寿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要成阿弥陀佛，成无量光寿，这个发菩提愿是当务之急，不可有稍微的延返的啊。你延返这个不发妄思，这都属于魔的事业啊。无论是修世间的人天福报，还是修出世间的这样的法，它都在魔的范围。你看声闻缘觉在五十种阴魔楞严经讲，所以五十种阴魔的范围是九十六种万道之一啊，定性的声闻缘觉。所以这些祖师显安大师都是依据经典来给我们 点式的，啊，我们要有警觉。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